好，我们讲所罗门啊，那你的讲义上面我们已经讲到这个前面他被赏赐得了王位，然后呢他也很知道神的恩典，所以呢他就很谦卑的认识到自己不够，就跟神求智慧啊，他也很尽他的本职，他没有辜负他爸爸的心意，就是帮神建了圣殿。上次我们提到神其实不用住人所造的这个建筑物，但是呢人的心意也由此指向我们新约现在对于这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实真正的意义不一定是属灵，不是象征性的哈，就是我们身体已经是神的殿。所以当你信了主，像早上讲的重生了啊，从圣灵而生的时候，神圣灵神就住在我们心里面了。所以你那个让圣灵住的这个，我们当然看不见了，你打开解剖你的身体的话，你看不到到底圣灵在哪一个部位呢啊。我最近在这个妇女聚会有一个主题，人有心灵，人有心思，人有心意，意就是我决定，还有人有心情。那这个心灵的部分，那个灵有没有，就是告诉你是神跟我们在一起的，不是一个看得见的地方。但是神造人不是只有看得见的这个身体，就是有那个很宝贝的。大卫说人算什么，你竟把这个那么尊荣的这个灵，永生的这个灵给我们啊，也早上讲的这个重生啊。好，然后所罗门不辜负他爸爸的意思，他父亲的大卫王的意思，大卫王没有被容许建圣殿，结果呢他建了。所以从外面来看，所罗门的攻击，所罗门的忠心，所罗门的这个富裕，他都不用打仗就享受了很久的太平。好，但是在最后你可以看到我的第二大题，就是好像那个夕阳的残照开始要下山啊。那之所以所罗门有这么大的这些就是攻击也好，或那么兴盛也好，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叫做智慧。哇，又拿到一个，这些笔都不能写啊。好，智慧，中国人非常注重什么？中国人注重什么？可以这样讲吗？智。好，如果一个成绩单给你，你的孩子品德不怎么样，可是考得很高分，很高兴。所以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子。好，那如果他考得不是很理想，可是老师说他很乖，他很棒，他很诚实，那我们怎么样？那个算什么？是不是？好，但是我们要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智。我常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同样考进一个医学院，在一个名师的下面受教的一些医学院的学生，无疑是我请问你哈，从你们班上毕业的人，有没有名医？有没有一些平平凡凡的没有什么出色的医生？有没有？都有，对不对？同样在一个学校，很有名的学校，同样在那个很有名的教授的下面受教，为什么会有人是一下就很出色，一下，然后有的人怎么样？一辈子就是这样平平凡凡，好像也还能维持，一样是医生，为什么？因为智慧的问题。智慧是什么呢？你的经节里面有一句啊，你找到这个箴言八章十二节，箴言八章十二节，这里智慧介绍他自己，很有意思哈。这个箴言呢，智慧常常以一个第一人称我，好像会讲话一样。好，那基本上呢，神要提醒我们，也借着所罗门提醒我们，人活着智慧很重要。我们先把这个智慧有包括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哈。 接箴言第八章十二节，来，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好，我们从这一句话来看一下，智慧有什么？灵明，它是聪明的明啊。我们很注重这个聪明，对不对？啊，就能开窍，一听能够懂啊。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哈，我现在观察我的孙子女哈，一个思想比较慢、动作比较慢的人，常常被我们误解他是怎么样？
懒，
懒有可能比较笨，对，他讲得很生动，哈哈，我没想到那个笨那个字，想说他不聪明哈，就是啊、有时候不是懒，就他也在听，可他就是没有反应那么快哈。但是我要告诉你，美方，你错了。我们都错了，不是只有你错了哈。一个人慢，当他听进来，在反应慢的时候，并不代表他是笨的，因为他的接受方式、反应方式跟人家不一样而已。我有好多例子可以跟你证明，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老师或我们的家长都错看了我们的孩子，以至于伤害他们的心。人格，所以他们怎么样就真的笨了，你看怎么那么笨啊。好，然后呢，我家就有一个人，我的女婿从小被老师判定他是没有办法学，然后呢他是 ADD， 其实他不是好，后来就知道他不是好，然后呢当他去跟老师说他很喜欢设计，好，老师说你也能念设计，这种观念是不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主观观念，这种观念不是因为他笨他今天有去有成就，是因为人家把他的这个里面的那个误解，他把他扼杀了。现在他女儿也是一样，其中有个女儿也是，上次我跟你讲过了，他会非常的慢，但是呢他什么都学得很好，他属于那种天才跟白痴中间一线的那一种，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女婿很聪明，可是呢大家都会，老师家长都认为他是不能学的人。他现在在手术室工作，有时候医生还要问他，他不是医生，他是技术人员而已，他的那个他很专心。所以我们不要把智慧，我现在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对智慧的理解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迷思跟误差。你的责任，父母的责任，要帮孩子发现他有多少，多少都没关系，他生出来就是这样子。好，你爱他，你接纳他，然后呢如果他有两千，让他再多两千，一千再多一千，五千再多五千，这是我们的责任。那就是像圣经讲的主人，我们讲过嘛，所罗门刚开始是一个很好的管家，把什么都经营得很好，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有智慧。他最有智慧的地方是跟神求智慧。好，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智慧包括灵敏，有一个聪慧的一个看法，就你看到了，眼睛看到了。好，第二个是什么？灵敏之后还有什么？
知识。
有知识，知识是要学的。你刚刚信主的时候，你对圣经里面一无所知，然后你慢慢听慢慢学，你如果有去看，那你就慢慢懂了，对不对？所以刚信主的人圣经翻不到，你不能怪他，他没有那个知识啊。第三个是什么？
谋略。
如果你看一个孩子面对事情的时候能够去处理问题，这个叫谋略。有一些医生看到一些例子，如果是过去老师教的很多会发生一些，他当然没有问题，是什么药要怎么诊断，突然间来了一个他没有听说过的也没有看过的，然后现在怎么样，他必须要用自己的观察力灵敏，然后以前的知识没有的，但是他就要去想出办法。所以我个人对我的孩子能放心的是他们能不能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所以家长们， 请我们不要去帮孩子担待他们的问题，不要帮他们找答案，帮他们扛责任，然后他们到时候怎么样，当他碰到夫妻两个人怎么样的时候，他没有能力去面对啊。所以呢，这个谋略知识呢，这里告诉我们，它包括灵敏，要有一个灵巧的一个，就是要有敏锐，要看到说，哎，不行了，好像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那么多天他都不跟我讲话呢？观察到了，很多丈夫哈，没有意识到说妻子怎么都不跟我讲话，怎么那么安静，没有意识了，也不去管，啊，这个就是不灵敏。啊，当然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对你的太太要在你旁边，你要就要一直观察言观色，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但是如果你不灵敏的话，你就不晓得问题在哪里。然后知识是要学的，如果没有学的话，不知道不对。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样把知识用出来。曾经有一个例子，妈咪的爸爸在他现在去世了哈，在他大概好像是40岁左右的时候。有一次呢，没有二十几岁，他那因为他第一次被发现到有那个，这个一型的这个糖尿病，他昏过去了，然后就被紧急送到这个急诊室，那医生都在那边搞不懂哈，从哪里起手呢？要把他救醒哈，结果有一个中国医生，他不是中医，他是西医，在那里上班的西医走过去，眼睛一翻。赶快，他血糖太高太低了，太高我忘记了，因为刚开始上太低会空嘛，对，我忘记那个部分，我不能准确讲哈。不管他说血糖有问题，他赶快就帮他量啊。所以那个什么，妈咪说，如果不是那个医生，他还记得很清楚是中国人，看了一下，然后赶快处理的话，或许他会处理错也不一定，但是呢，至少他有一个应变的一个方略策略在那里，谋略在那里。好，所谓的智慧一定包括这三个，这个可以学，这两个呢就要看我们有没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你说人家没有信主的人也很聪明，他的聪明是这个，他的聪明是某一些方面，可是对一个全人来讲，这个很重要。那么这些从哪里来？圣经雅各书告诉我们，是从神来的智慧。啊，如果我们中国人崇尚这个智慧是对的，就像所罗门王，他之所以那么成功，因为他呢知道怎么跟神求智慧，然后神也很喜悦。我们往上面看那个经节哈，上面哈。刚才你看的那个经节啊，我们看那个箴言第3:19，你的那个讲义上面的啊，箴言由知得智的那个箴言第3:19，有看到吗？看到了哈，一起来念来。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好，等于说这个天地的被立定也是由智慧来的。然后往下面，出埃及记31:3，一起来。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看到了哈，我们如果没有智慧，我在讲的是真正的，不是我们那种有误解的智慧哦，啊，不是以貌取人的智慧，而是真正这个智慧是从神来的，神就是有智慧才能够立天地。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用智慧，这个天地也没有办法立下来。如果没有智慧的话，下面那一节说，神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是真正的有能力的智慧，才能够呢做各样的工。好，我希望今天当我们看到所罗门知道求智慧的时候，我们也是一个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智慧，然后呢，我们也愿意把智慧的重要性放在我们的祷告中来求。比如说我碰到家庭问题、亲子问题，主啊，求你给我智慧，
我知识不够，我灵敏度不够，我的谋略用尽了，
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跟所罗门一样，他说我那么小，要判断国里面那么多的那些犯那些案件哈，我哪行呢？他知道他自己没有。那神说了，我的灵如果充满你的话，你就会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智慧，而且要明白什么是我要的智慧。你要的智慧不是拿100分的智慧。我记得我小时候哈，特别是在，我很不喜欢背东西，我个人的特性，我不喜欢读那个常识科、地理科、历史科，背很多东西我真的不行背，我就是没能力背，可是我会考得很高分。但是考过了之后什么都没有了，我会应付，我就是有这个谋略。第一关我就先赶快抓题，第二关到了考试前我会抓个我的好朋友，好像很能背的那个朋友，就是常理是不同就会在一起哈。他很欣赏我不用死读书，我很欣赏他可以背，所以呢我们就彼此合作哈。到了这个考试之前十分钟，我说赶快，你只要告诉我你念了什么东西。然后很奇怪的，他说为什么你没念你都比我高分？但是呢实力上我没有。你现在问我一些很简单的一些地理名称什么我都没有啦，那些对我是没有用的。我很会应付，可是并不代表我有智慧啊。所以这三个是要平衡的。那么神告诉我们说，真正的智慧让你可以成就很多事情。我们来知道一个观念哈，人岂能，下面那个约伯记，你们约伯记22章吗？有吗？有哈。好，人岂能使神有益呢？智慧人但能有益于己。我们求智慧的目的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所罗门他求智慧也是为了他能够好好的治理国事，是真的他治理得很好啊。但是智慧并不等于就是你这个全人的，因为我们如果不认识那个赐灵的神，你的智慧到后来会被魔鬼引诱。智慧本身是必须的，智慧本身没有善跟恶，智慧是很重要的，不然神不会用这个箴言书整本31章。我建议你们哈，每一天看一，刚好就31章嘛，31章，每一天看一篇箴言，为了我们知道说我很需要智慧。但是有了智慧之后的所罗门，如果你翻开箴言后面的传道书，箴言后面的传道书第12章，你翻一下圣经哈，箴言传道书第12章第一节，下面也有智慧的叹息哈，但是我要看的比那个更多的。传道书12章好，我们一起来念来。
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间，当纪念造你的主。
好，他是告诉我们说早一点早一点。那这一句话呢，他这样讲说他已经老了，就有点像说怎么样，听听我的劝告，不要像我一样哈，他已经到了一个眼睛看得昏花，然后呢也不太能够享受什么的时候哈。他第二节说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缓飞，意思是说你看不太见了，眼睛有点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啊，有时候要这样盯着啊，就眼睛不那么的 那么的锐了啊。后面讲的更那个哈、啊，看守房屋的发站，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这在指一个人年老的时候，预备着我们都会，每一个人都会到这个时候啊。如果你看我的话，就知道以后你会到我这个时候哈、啊。OK， 好，后面就是在一直在形容一个人到老，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啊，你要纪念造你的主。智慧的源头如果是从神来，如果神认为智慧对我们很重要，我们求智慧是给的，但是要纪念造我们的主，要认识。当你纪念造你的主的时候，当你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或你依靠他，你跟他同行的时候，我们讲同行哈，我们跳到第七节，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这个是知识，知道说哦，我们是有灵的，而且呢到后来呢往下归给尘土，往上归回神。好，为什么我说传道人这个啊，所罗门第一节是叹息呢？你看第八节来，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好，请告诉我这个虚空是在指什么？是虚空，就他所得到的，他所享受的，他在追逐的，那他不是有智慧吗？他现在有一个关键哦，要趁早认识纪念这一位创造者，因为我们的灵是要归回到他那边去的。我们跟神同行的目的是什么？跟他一起回家啊。所以再往后面哈，这里他告诉你，他说孩子们啊，他在箴言书常称他们啊，我们是孩子哈。第十节，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他一辈子，因为他有智慧，他要智慧，对于知识特别有兴趣，他就到处去钻研这个知识哈。他说我写这些都是很诚心的，很诚实的啊。然后第十二节一起来，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个都是过来人的一个劝告啊。或许你很相信一些书里面所说的话，我们相信一些知识，但他说呢，无穷尽的，你认识不完。如果你以为智慧就这个的话，那不是。好，第十三节来，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我们看到呀，第十二章的最后哈，我们看到这个是所罗门的肺腑之言，也是他到一个最后的那个失败后的一个很诚心的劝告我们这些后来的后生啊。他说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灵要归回神，然后我们要受审判的。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所罗门心里面也是，所以神才用他写啊这个啊箴言传道啊还有雅各书啊。所以他实际是很聪慧的一个人，可是他的人生呢，是我本来形容说一声叹息，到后来啊，你知道人要死的时候是怎么样？呼出一口气，神把一口生气给人，然后要死的时候呢，我们就回光返照，然后呢，那个生气就吐出来，就结束了，然后这个身体就归于尘土，灵就要回去面对我们的神。所罗门有一个心思要告诉我们，巴不得我们早一点，早一点。所以今天这个啊，我们的那个 啊，讲员哈、啊、，Mrs. Rice， 他说不要等到像尼哥底母这样，他人生要走那么久了，才突然间，不过也不慢，也不慢啊。但是呢，早一点，越年轻越好。我们有年轻的孩子的哈、啊，把握住这个机会，让他们早一点认识神，他就会有智慧。那他有智慧之后呢，你就不用担心了。不要期待你的孩子都不会碰到难处。不要期待的孩子的人生里面没有飓风，只有我们会有飓风，他会的。那怎么办？他会不会在溺水的时候游泳求生？这个是就是智慧。好，好，那我们看一下雅各书新约，雅各书三章十七节。雅各书三章十七节，新约雅各书三章十七节，只要旧约提过的，新约一定会回应。好，所以旧约新约是彼此呼应的，彼此印证的。雅各书，我们刚才看到智慧从这个所罗门的他的领悟告诉我们，有这三个灵明知识跟谋略。现在雅各书到新约的时候指向心里面了。好，以前是律法，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现在是怎么样？律法刻在我的心板上，所以一定会提到心哈。第三章十七节，一起来。
唯独从上而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顺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
好，到这里。当所罗门有无穷的智慧神给他的之后，我们等一下来看他怎么样走下这个夕阳的这样的步伐的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就是缺乏清洁，他或许有温良有和平啊，但是呢，他已经第一个关键，他的心已经不清洁了。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圣经有一句话哈，有一句话，我往下面再看你的讲义的话啊，有一句话，啊，请你就他没有像大卫一样好的这样的一个忠心，一个专心，有没有？我有没有把这个经节列出来？有，在哪边？对，好，我们看第二，夕阳残照，红彩渐退的列王记上十一章。你现在就把它翻到列王记上，等一下我们还是要看哈。列王记上十一章，旧约到旧约就是所罗门的这个篇章的地方。列王记上十一章。那我现在你看的是第六节，第六节这样说，一起来。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问题就在这里，他有智慧，他有聪明，他有谋略，事实上他真的是做了很多事情，他建了很多对国家的功绩。可是刚才雅各书告诉我们的智慧由神来做，第一个先决条件要有一个清洁的心。他爸爸知道，所以当他爸爸犯罪之后，他写的诗，求你重新帮我建造一个清洁的心。他悔改，他在神面前忏悔啊，他有好几首很有名的，六七首很有名的忏悔的诗。那么在这里呢，列王记上十一章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不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我们记得哈，大卫的开始是被神拣选，第一个是拣选，
所罗门是被神拣选，也是神立定的，神把国位给他啊。那么大卫开始认识神，所罗门也认识神，神施恩给大卫，也施恩给所罗门。那两个人不同在哪里呢？
你会看到大卫的诗哈，越来越亮光亮。刚开始被敌人追杀，有很多迫害，所以他就常常有里面有一些怨言呐、啊。他站在对神啊，可是他信心就会跑出来。他只要写一篇心里面烦躁的话，到后来就会把神摆出来。到后来你发现大卫的诗，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非常肯定。可是所罗门到最后的篇章，他一样很会写哦，他比他爸爸写的多啊。上次我有给你们看到写了几千个啊，那个哈、啊，而且他很懂的很多很多那种纲草木啦、啊、什么他都很懂哈、啊。他是到后来，他不一样的在哪里？不一样的是到后来他唱的是什么？叹息的歌。他爸爸是越来像艺人，越来越光亮啊。那问题在哪里？就是他的心在人的心。神对拣选大卫的时候也没有看他的外表。所以当爸爸告诉他那个撒母耳的时候呢，大卫不在。爸爸也想说那个小不点在后面看羊，那个根本不可能当王的。神不是看外表，神是看我们的内心。好，然后我们来看第十一章，来，我们从第十一章的前面慢慢看，我们今天比较有时间，我们就不用跳的哈。好，第一节，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意思是说他已经有法老的女儿啊，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这个女子后面都加一个 S 的，意思说是复数。他不但把那个人的挑出来，还把他的族群挑出来。我们现在看就怎么样，为他捏把汗了哈。上次杨弟兄跟我们提到这个啊摩押啊，这个亚门人他们怎么一回事啊？这些都是神所禁忌的。为什么神要禁忌这个？是为了我们好啊。第二节，我们来看论到这些国的人。好，前面告诉我们有哪些人，他有好多这些女子哈，他的嫔妃哈。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往来相通，你们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诱惑。这个是神明明讲过的。你认为所罗门有没有懂神的律法？你认为有没有？我想应该会有，对不对？好、哦，他爸爸懂，那他耳濡目染，而且呢，他前面也知道说，前面也曾经提到说，因为呢，如果我向你守诫命的话，你就会祝福我。他知道，我们以前看过那个经节，啊。他的心被诱惑，所以心是怎么被诱惑的？我们一样看雅各书，对不起哈、啊，又回去雅各书。你这个列王记上不要翻掉啊，不要。如果你是用翻的，先用个手指那个哈。我们看雅各书，刚才那个雅各书第一章，我找一下那个经节。人人被诱惑被试探，
第
十三节哈，十三节哈，我们从十二节来念好了。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好， 试探从哪里来？我们讲过，从恶者来，是外面跟你布的网罗。但是这个试验呢，是神用它做材料来考你的心，来建造你的心，让你考过了，下一次就知道怎么样面对试探。所以他说你经过试验以后，等于神容许你面对这个试探啊。比如说夫妻吵架，一定很生气。那么现在这个外围的因素是，不管谁对谁错了，反正两个都一定有对，一定有错的地方，不然的话不会说以后就好起来了，就一半一半。但是呢，两个人吵架了，那么现在试探是什么呢？试探是什么？这个试探是什么？ Sherry 你可以回答，帮忙回答这个问题。当两个人，不是只有你们会，我们都会哈。你觉得那个试探是什么？就是恶者会希望你落入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对于这个两个人意见不同有争执的时候，那你的试探是什么？
自我。
嗯哼，都是你的错，都怪你啊。那如果喜欢生气的人呢，试探是什么呢？我绝对不会跟你再讲话了，生气嘛，是不是？刚我讲到我们有心灵，有心思，有心意，有心情，心情就把我们魔鬼最喜欢用我们的心情，我的情绪，我感觉不好了，然后怎么样，让你就跟着感觉走，你不爱我所以你不这样做，那个是心思想法啊。每一个情境都会产生一个，有时候都会产生一个试探，好的情境会产生试探，你知道吗？有时候你看上一个人恋爱的时候，你是信主的，他不信主的，我好欣赏他哦，一定有你。我不是说没有信主的都不可爱，他们也有很可爱的地方，你好欣赏他哦。然后呢，你又想起圣经说信跟不信不能同父一轭，那个不是规定哦，他没有说你不可以这样跟不信的人怎么样，他只是告诉你说一个原则，信跟不信的在一起就是没有办法合得来。啊，如果你要决定这样，自找苦吃。然后你是一个信主的，试探来了，她很漂亮。哎呀，她最近有一个妇女哈，她说她已经结婚了。她说，哎呀，对方那个人，就是我以前梦寐以求，只是没有碰到，现在才碰到，已经结婚了才碰到，啊，所以她有她的合理化的想法，这个就是试探呐。我们都知道当然不要这样子，可是呢就会把你挑起来。所以呢他后面第十三节来，十三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接下去，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如果你没有试探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你的心里面是怎么样的。西西家王曾经病得很严重，神很爱他，因为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一个啊王啊，神就很心疼他。但是呢，他的命该如此嘛，就派了先知跟他说：“你快死了，预备后事啊，让他心里有预备。”结果西西家就开始跟神说求了。我对你，我那么的忠心，我那么好，怎么那么忍心让我？他也知道说生命神是可以给他的哈。神说好，再给他十五年。那十五年，就把西西家的内心交了一个成绩单，什么成绩单？骄傲。原来西西家他认为他很好。他对神很忠心，对神来讲说你赶快现在走比较好，不会梦到后面那些让你失败的地方。可是西西家说我不甘心那么年轻啊，我还没有我大志还没有完成。那神怜悯他，你要祷告你要小心啊，我告诉你祷告你要小心啊，你最好不要出主意，只能跟神啊，你看我怎么样好，我是希望这样，可是你认为最好的你去做没关系。有时候偏偏你怎么样？ 你要求的时候你要注意。好，我不是说你不能求了哈，但是如果你像西西家王真的像他这种情况的话，我想我们都有一个判断力，知道说我宁可，因为反正以后不管15年前15年后都是要去神那里领，要归他的嘛。可是他就这15年带给了他的国家的到现在还有的祸患。对，对，当先知跟他说的时候，他这样子说，还好不是在我这时候发生的，以后的事 it's ok， 以后的事跟我无干。所以他的心是怎么样的心？自私骄傲。我觉得是神的怜悯，容许他生病要让他走，这样的话神一定也是看到他有可取的地方。圣经有一句话我们现在就不看了，那个以赛亚书说，神把义人提早带走。这个提早的意思是以我们的观念的哈，本来这个年纪怎么那么年轻就走了呢？那这个人很好诶。我姐姐57岁，在我们台湾叫做澎湖这个海岛，带着一群，他是青少年的辅导，他是青少年的一个辅导，他很活跃啊，很会服侍。如果你看我有什么比较好的地方，他比我好太多了，我不能跟我姐姐比的啊。我跟他一比的，我都比下来的这个人就对了。如果你把我跟他比，漂亮跟他比也不行哈。啊，其他的爱心、照顾人跟人的关系，我都不能跟他比的。这么好的一个人，他死的时候，全镇，我们那个有个叫左营区，有一个全镇菜市场，说有认识他的人，认识很多人，他帮助很多人，整个都轰动了。那个时候，妈咪用了一个经节来描述。他说义人被神带走是为了他的好处，对，免去他日后的祸患。以赛亚书，神怜悯西西家，想说你就这样吧，这次生病就这样就好了，他知道什么最好。可是没有想到，但是也是神容许的啦，神其实是知道啊。所以重点不是在不要以为我很有智慧，我就没事了。很多这种，现在中国有很多这种外遇的事情，我们都说诱惑，不管男的女，诱惑有诱惑，是的，有诱惑。但是人的心，这里告诉我们，人如果被试探的时候，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心，我不知道我的心，你也不知道你的心。有时候我们觉得我好无辜哦，我那么好意，我是这样的人，还被你这样子对我，是不是啊？最好是这样，当你碰到一个情况，你很无辜，你很委屈，你受到伤害的时候，刚好就是一个机会，让你稍微探究一下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因为如果这是一个伤害，神要借着它让你怎么样可以过关，把你塑造成更有德性的人。我们往前看一下雅各书第一章，往前看一下啊，看看哈，等一下哈，雅各书第一章，好，第二节来。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神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到见他的时候100分。神的要求过不过分？神是完美的神，他对他的儿女的灵魂体有一个标准，完全的成圣。所以呢，当我们碰到一个试探的时候，或者碰到一个处境的时候，他可能要把你内心的一些 你的私欲你不知道的挑起来。但是这里说没关系，你受苦没关系，记得告诉自己以为大喜乐，我知道我现在被考试了，那现在呢我要经过试验之后生忍耐，忍耐一成功一过关了，那么我就成为那个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的人。类似这样子，就是好像我们早期我们到像到我这个年纪，就常常有一句倚老卖老的话，什么我过的桥比你什么走的路多，
吃的盐比你的饭多。
OK 对就是这样啊。什么意思呢？哎呀，什么伤没有受过嘛，什么场面没有经历过嘛，对不对？但是我今天活过来了，就这样，不怎么样啊。所以年轻一点的好好的听老人言啊，就这里雅各在讲的，你要忍耐，你要忍耐，不要让魔鬼得逞。但是你不能怪魔鬼哦，有一帮人信主的人什么都是鬼，怎么样都是怪魔鬼，所以这个要管鬼，那个也要赶鬼。曾经有一个姊妹，她的先生酗酒，然后呢他就因为很懊恼嘛，就是你没有办法帮助帮骂也不是，说也不是，好说好说歹，他没有办法戒酒。然后呢人家就跟他说，你要赶那个酒鬼。我都想酒鬼，对不对？啊，所以他就在他的冰箱贴了一个纸，我们奉耶稣的名把酒鬼赶出去。那个先生他认为他是在讲他，对不对？酒鬼嘛，所以谁出去了？先生出去了，真的出去了，就不回来住了。他宁可要喝酒。所以魔鬼我们要认识，他的势力很大，很凶恶，很诡诈，没有错。但是你不能归功给魔鬼，所以我才说不要赞美魔鬼的能力。哇，他怎么样？你看他好厉害哦，不是的。上次我顺便提一下 ，Lucy 在听我们，我是讲到什么忘记了哈，讲到去庙或什么样哈，我忘记我能讲的，我现在想不起来。但是他跟我最后你们走之后，他跟我做了一个他自己的亲身经验。他说他去庙里面，去庙里面
一个那个叫无锡的那个很大很大，不是庙，
是
那个
佛寺，
是
佛寺古迹这样，
就是说那个是什么。如来
但是 OK 好，这是很迷信的地方。就他一进去呢，他突然间说不出话来，
就嘴巴张不开，
这是他亲身体验啊。或许我每一个人去看不会像他这样子，但是呢至少让 Lucy 很清楚那个恶势力，那个魔鬼的势力有多大啊。所以没有错，魔鬼有很大的势力，但是我们在主的里面，在基督里面，他像吼叫的狮子。是你讲。
是我姐姐她在美国生孩子，然后她娘家都是信主的，她就婆家都没有信主。然后生完孩子跟她出满月，就她老公就带着她的家，就带着孩子跟她就去了她婶婶家，就全部都迷信，然后婶婶就抱着这个孩子。就他家就放了很多那些迷信的东西，就带着孩子，就去拜那个，拜完，小姑子就讲不出话，起码有很久很久的时间，就都不能讲话，就整个人就都不知道，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他后来就回去中国了，他就跟我就讲说，就是从那天开始，他都不差不多有快一年的时间，他都不能讲话，都不能讲话，
这是一个事实发生的事情。
就离开那个地方，然后就
是。没有错，魔鬼有很大的势力，很凶恶，非常凶。他目的就是要让你怎么样，破坏我们，特别是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不要忘记，狮子很可怕，对不对？狮子，讲到狮子，很可怕的。我想你去动物园，不会喜欢进去跟狮子这样拍拍，不会，你一定是远远的看，隔着那个篱笆看，他们也不希望你进去的，危险的。 但是圣经说他像吼狮，他没有说食人狮，他说吼狮什么意思？很大声，但是怎么样？声音很大。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在主的里面碰不上你，碰不到你，你多么的害怕也好，你多么的觉得没有盼望也好，绝对碰不到你，因为你在基督里面，他哪敢啊？你看，吞食失上的人，他要吞没有错啊，但是针对基督徒的时候，他是吼狮，那什么会被他吞掉呢？就是你没有在基督里失丧的，就是没有在跟主没有走在一起的嘛，对不对？已经走迷路的人嘛，他是会吞的，没有错。我不是鼓励你去，你说我在基督里一次我就可以去跟狮子跟他玩，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是这里形容这个魔鬼，你看不见，他是吼狮，他就是要吓你，就是要让你一个很。就是让你很不小心的就掉到他的这个陷阱里面去。但是这里雅各书告诉我们，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私欲，所以当困难来、危机来的时候，不要老是指向别人的问题。你说神啊，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这个绝对是正确的啊。你的神在旁边，你不要说怎么让这个临到我，为什么我嫁这样的人，我娶这样的妻子？你说神啊，请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借这个机会让我再一次有一个清洁的心，因为从神来的智慧是要有清洁的心。之后这一些灵敏也好，谋略也好，知识也好，自然就会被用了，那是一个方法，一个技巧。可是真正的智慧不是只有这个，所罗门也很成功啊，他很有什么，很有能力啊，他很有才气啊，我们现在都很欣赏才气啦、能力啦。但是所罗门的问题是他的心。你看，我们刚才看到他就被诱惑了哈。好，我们请回到刚才的那个列王记上十一章。今天因为时间比较多哈，我们可以比较仔细的哈，感谢主哈，很难得有这样的时间。好，我们刚才看到了看到第几节了？刚才念到他被诱惑了哈，所以好，下面就告诉你，我们看有几个嫔妃哈，这个就不用看了哈。第四节说他年老的时候，因为嫔妃诱惑他心去随从别的神，刚才讲了他就不效法。好，这是第四节哈，我们也念到第六节了哈。好。然后呢？好，第八节来，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行。他爱他那些嫔妃，是他心里面可能是很软的，他没有办法坚持说不可以，你要跟我在一起就不可以拜那些神，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就采取什么民主制度，你拜你的。结果呢，这一拜呢，连他都拜进去了。我常常用一个例子，一个人站在桌子上，一个人在下面，这两个就来比赛，那个比赛谁赢谁输，就比手力啊，一个在桌上，一个在桌下面，谁会赢？这个你可以马上测出一个结果，谁会赢？下面的，对不对？拉下去是很容易的，何况上面那么下面那么多人，不是只有一个而已啊。所以他在那个很危机里面，我很快的哈讲一下，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叫乃曼的将军啊。那这个乃曼呢，他呢是胜过以色列人的一个将军啊，但是呢他犯了麻风病，麻风病是人人都怕都不敢碰的，是绝症，就像我们今天谈的癌色变一样，癌一癌就想到死亡了哈。因为这个问题，别人看不到，别人看到是很威风、很尊大的一个常胜将军，因为这个人家看不见的问题，他心里面开始走向一个人被宣布说我已经没办法啊得医治了这样的一个 有像谷底一样啊，但是里面呢，他家有一个那个卑女，是从以色列抓过来的，俘虏来的，刚好就成为他太太的，因为他是将军嘛，有可能就抓了很多这些啊敌人的敌国的这些直接来当他的奴隶哈，或当他的仆人。这个卑女呢，就看到了，别人都看不到哦。只有他太太知道，他太太一定会知道的。他的这个卑女住他家，看他换衣服说，以色列人最怕麻风，因为在以色列的条例里面，麻风病跟罪有关系啊，跟他们的那个观念有关系。这个时候他就建议说，我长话短说，建议他说的到啊，赶快去我们的国家以色列，我们那里有先知。他没有说有医生哦，我们有先知，因为以色列人对于麻风的观念是这个是跟你的罪有关系，跟你的灵有关系，不是只有身体的问题啊，一定要去找先知，找神的仆人来医治。好，这中间我就不讲了哈。他找到了，那个时候刚好是以利沙，结果呢，他来到以利沙的门前等着。他是将军啊，从来那个派头啊都是很哈，后面一群兵马还有很多礼物要来送给这个医治他的。结果就出来一个小仆人，他说，哦，乃曼将军，我们家主人叫你去哪一条河洗几次，教他怎么洗啊，哪一条河都讲了。哇，这个时候乃曼怎么样？生气。如果他是去求医的，他的心就放在他的身体咯，是不是？不管你叫我怎么做，只要能够好就好，是不是应该这样？
对。
但是乃曼不知道他心里面有这个问题，他生气了，你把我当什么？没有出来迎接我，然后还叫个仆人出来，还让我去这边洗，我们家里的河没有比这个干净吗？他讲的是事实，是事实。那条河可能不怎么样，小小的一条，而且也没有那么干净，啊，转头就要走了。都一个快死的人，他不是只有肉体的病，他有他心里的病。神救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不是只有要救你的全人，还要医治我们里面的病。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说，为什么这个试探一来的时候，把你里面激出来的时候，情欲激出来的时候，私欲激出来的时候，是要医治我们里面不洁净的这个心。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要跟你讲，我讲我自己，你可能听不完，每个人都有。那这一些呢，神说这些不是不能跟他住在一起的，在这个同行的时候，神知道他会用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要来借着家里的情况、孩子的情况或者别人同事，让你里面的心被呈现出来，然后神要把你洁净。这个时候呢，下面的人，这个乃曼，从这里发现乃曼其实是一个很可亲的人，连那个什么我还会慢呢，连那个卑女，一个那么就是一个卑女都敢跟他谏言，这表示这个将军是可以，他是明事理的人，对不对？哦，哪敢啊，就是被俘虏的。而且呢，如果你是那个卑女的话，赶快死最好，才不会老是要攻讨的国家，对不对？他表示他做人很不错。然后当他气着要走的时候，下面这些人怎么样来跟他劝告，他们都希望乃曼喊出来，表示这个乃曼是一个好人，我可以这样想象，他是一个好人，不然的话这些下面人想说赶快死好了，好，这么一个凶恶的一个将军，他们没有，他们希望他得到医治，他们都希望看到乃曼可以好起来。千劝百劝，劝到后来怎么样，使乃曼想到说，我今天来到这里啊，屈身来到这个所谓的先知的面前，不就是为了我的这个病吗？他想通了，所以到最后他的身体被医治了，而且圣经说他那个肉像婴儿的皮肤，我们都羡慕我们有婴儿的皮肤啊。那就今天那个Sister Heron 讲的哈，他说我们更新之后完全不一样了。但是这个后来乃曼还是死了啦， 哦，他还是要死，肉体还是要死，但是神要医治的是他的心，他那个骄傲没有了。一个人骄傲的时候没有办法认识比他更高的神也好，人也好，什么也好。当他没有到时候他认识到，哦，原来呢，天外有天，有一位神，这是神的目的。神不是要打击他的骄傲，神是要让他看到他心里面的问题，然后呢让他可以承受更好的福气，不是只有医治他的病。好，那我们就先看到这里。我本来以为我可以讲得完，你看我现在年纪大了就是这样。